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启示录啊。我们上次讲了启示录的1章1到8节，那我们这次是从第9节到20节，我们这次会把第一章讲完。启示录是圣经里面的最后一本书。那启示录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可以算是最难解的一卷书。启示录也是整个圣经的一个总结，它不光是放在最后。它也是整个圣经整本圣经的一个总结，所以你在启示录里面你可以看到整本圣经的内容在启示录里面就是有一个完成，有一个总结。在我们来，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启示录的1章9到20节。如果我们当中新来的朋友，如果你坐在我新来的朋友边上，你可以帮助他翻一下，可以帮助他，我们前面可能有圣经，前面有圣经，可以帮助我们新来的朋友翻一下启示录的1章9到20节。我希望大家能够翻到圣经，因为我是要按照这个圣经来讲的，到时候大家讲的时候我这个经纬就不在这个 PPT 上面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翻到那里，你能够一直保持那个圣经 open 在那里。好，我们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还是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一下。我来读单数节啊，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启示录的1章9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那、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脚好像在炉中霞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天父，我们知道启示录是整个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也是整个圣经的一个结束，也是一个总结。天父，我们把这段话语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做那奇妙的工作，也帮助我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帮助我们能够来理解这段话语。愿你的圣灵也高抹孩子，使用孩子的口在你的面前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愿你圣灵完全的掌管孩子，主啊，听孩子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次我们今天主要会讲这三点。第一点是书信的缘由，那么第二点是在异象当中，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那个基督啊。第三点我们会讲基督所讲的这段话，基督所讲的这段话。那么首先呢，我们会讲这个书信的缘由。我们上次也简单的提到过，然后我们这次也需要再简单的重复一下，因为我们当中可能有一次有些弟兄姐妹是新来的。那么启示录写作的时候是在是在初期的，大概在公元七八十年七八十年那个时候，然后是初期的教会，当时刚好是在尼禄王的逼迫之后。我们也知道当时的12使徒里面基本上11个使徒都已经死掉了，然后就只剩下约翰， 然后约翰就是这个约翰也是在罗马被人灌毒酒，但是他是大难不死，后来被发配到叫一个拔摩的海岛上面来做苦工，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劳改，然后就在拔摩海岛上面劳改。然后当时在尼禄王逼迫的，在尼禄罗马的尼禄王统治的时候，然后整个罗马是逼迫基督徒的，很多的基督徒就被抓住，然后被扔到那个斗兽场里面，被狮子撕掉，然后有很多基督徒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有很多被火烧掉。所以当时的弟兄姐妹，整个这个教会是在一个逼迫的这个环境下面，这是一个大的环境，这是启示录大的环境，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面，然后上帝来感动约翰，那么圣灵感动约翰，然后赐下启示录这本书。所以启示录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赐下来的。那么启示录赐下来，不仅是为了当时的教会，不仅是为了当时的弟兄姐妹，也是为了后世代所有的弟兄姐妹，也是为了后世代所有的教会，也是为了整个世界所有的教会。所以我们先来看着第九节。按错了 button， OK， 好了。第九节，在这约翰在这里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患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一同有份。所以约翰的用语非常简洁，约翰在这里用了三个字，一个是患难，一个是国度，一个是忍耐。所以我很喜欢约翰的表达方式，因为约翰的表达方式有点像东方人的表达方式，是有点就是说听起来很玄的。比方说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听起来是，但是你可以有很多的思考在这里面。当然我也很喜欢保罗的神学了。所以约翰呢，我觉得约翰的用词是非常的简洁，也是非常的精炼。约翰在这里说，他就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如果有圣经翻到启示录的一章九节，我约翰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和他的国度和忍耐上面一同有份。其实这个三个字非常的精炼，非常的简洁，基本上是概括了综括了基督徒的一生。那么首先是基督徒的一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活在这世上，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世上的目的是什么，约翰在这里就提到了。那么在威斯米斯特小要里未答的第一位是什么，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 glorify God， 并且以他为乐，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那约翰在这里就用了用国度这个词，然后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同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人活着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为了神的国度，说愿你的国降临，对不对，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意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约翰在这里用一个词来国度来就是概括我们基督徒一生，我们活在世上的我们一生的目的，我们的终极是什么，是为了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在这个世上的扩展，所以这是我们一生的目的。约翰就用一个词来概括，然后约翰又用了另外一个词来概括来总结基督徒一生的特征。我们一生活在这世上特征是什么，今天那个有很多灵派的或者是荣耀神学的成功神学说，我们和基督徒活在世上的特征就是说成功，就是发财，就是致富。但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圣经上讲得很明白。那约翰在这里用了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患难。所以我想听到这个词，很多人可能都不愿意来信主了，对不对，谁愿意来信主来求这个患难来了。那约翰用了一个词，就是我们在耶稣的患难上面一同有份。弟兄姐妹，我们在耶稣的患难上面一同有份。这一个词来概括了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基督徒一生的特征，就是说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受患难。所以这就是保罗说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受召原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保罗说我们受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那我们想想，就是说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在这世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他是荣耀的君王，对不对，他是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本来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却降卑为人，取了圣经上说取了奴仆的样式，取了奴仆的样式，在这世上33年，在世上33年的时候，没有是王公贵族， 而是一个木匠的儿子，生在马槽里面。所以你怎么能够想象一个荣耀之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生在马槽里面，一个木匠的儿子？然后33年在地上的时候，耶稣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在地上的光景，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什么意思？狐狸都有洞，飞鸟都有窝，但是耶稣没有睡觉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是他的一生是什么的一生？他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和强盗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罪，但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这么死了。所以保罗说，我们受召原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保罗也说，我所受的苦难是完成了基督在教会上面没有啊，是成全了基督在教会身上所受的患难，在教会上所受的患难。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约翰也用这么一个词来概括基督徒的一生。基督徒的一生是什么？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与基督一同来受这个患难。那么第三个词是忍耐。所以我们不单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单是与众弟兄姐妹，不单是在基耶稣的国度上面一同有份，不单在他的患难上面一同有份，而且在他的忍耐上面一同有份。那个彼得说那个啊，我圣经里面说患难生忍耐，忍耐就生老练，对不对？所以在患难当中我就生出这个忍耐来。在患难当中为什么能够生出忍耐来？是因为在患难当中有那个盼望，所以有那个活泼的盼望在那里。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已经定了，知道那个结局就是好的，对不对？知道我们结局已经定了，所以我们在患难当中才会有这样的忍耐，才会生出这样的忍耐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约翰在这里说用三个词来概括基督徒的一生。这三个词就是什么？就是患难、国度、忍耐。约翰在这里说，众弟兄姐妹啊，我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上面一同有份。然后约翰紧接着说，我是在为神的道、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是因为我为神的道、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现在被发配在这个拔摩岛上，所以现在被劳改发配在这个拔摩岛上。那约翰本来是一个在社会上也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但是他是为了神的道，为了神的道来做见证，为了耶稣做见证，所以他的一生就充满了苦，充满了患难。我知道他在罗马被人灌毒酒，被罗马的灌毒酒，但是没有死掉，最后被发配这个拔摩岛上。所以约翰知道他的一生，约翰的一生非常的，他知道他的一生，他的一生很明确，他一生的目的很明确。我们在看约翰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到约翰多次提到，他说我是为神的道，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他的一生的目的非常明确，他一生目的就是我是为神的道做见证的，我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在启示录的1章2节里面，约翰在这里说，就是为神的道、为耶稣做见证，要为我所看见的事情所做见证。是约翰自己亲眼看见关于耶稣的生平，关于耶稣所有的事情。他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也看到耶稣第三天死里复活，他也看见耶稣向他的门徒显现，他也看到耶稣然后最后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他的这些都约翰所看见的。所以约翰在这里说，我为我所看见的事情做见证，我是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神的道来做见证。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老约翰，在他的心中，他的目的性非常强。他的 purpose， 他知道他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他这个非常的清晰，他知道他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非常清晰。他说我人生的目的是为了神的国度，是为耶稣基督、为神的话语做见证的。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清晰我们的目的？是不是清晰我们人生的使命是什么？是不是清晰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积聚的，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使者。什么意思？就是说是耶稣基督差遣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是为神的国度做见证，是为神的话语做见证，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明不明白这样的我们的目的？我们明不明白我们的使命？ 还是今天我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面，我们被所有的这些欲望，然后被这些东西被这些世界的东西呢，我们就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失去了方向。所以约翰他是他心里非常的清楚，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与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一同有份。所以当时的我们知道，当时的基督徒都是在那个逼迫当中，在患难当中，他们也在思想这些问题，他们也在问这些问题，主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逼迫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患难，他们也在问主啊，还有多长时候，他们心里面也会有这样的疑问。然后这个时候神没有抛弃下他们，我们在这后面紧接着就看到，然后在主日，在七日的第一日的时候，然后神就向约翰显现，然后约翰被圣灵感动，他就听见他的后面有那个声音，有很大的声音，就好像众水的声音呢，对他说话。所以这个时候就这个神就向约翰启示，神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在逼迫当中，基督徒在逼迫当中，我们在逼迫当中，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神没有撇下我们，神知道我们的难处，神知道我们所受的痛苦。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就借着这个圣灵来向约翰启示，然后约翰就被圣灵感动，然后听到他后面有很大的声音，好像是众水的声音一样。在启示录的好几处都提到，约翰都反复的提到，就是我被圣灵感动。那么第二次是在启示录的4:2里面，然后约翰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约翰被圣灵感动，他就看到在天上有一个宝座在那里，他看到那个有神坐在那个宝座上面。然后在启示录的17:3里面，约翰也提到我被圣灵感动，然后天使就带我到旷野里面，然后就看到一个女人骑在那个朱红色的兽上面，我们就知道这是巴比伦的意象。在后面也看到这后来巴比伦倾倒了，这巴比伦的意象。然后在启示录的21:10，那么约翰也提到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很高大的山上，然后在那里我看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约翰在这里被圣灵感动，他就听到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声音来对他说话。所以为什么是个很大的声音呢？这很大的声音来代表下面所说的这个话，它这是个重水的声音，这个声音大到一定程度，就好像是那个海浪砰轰的声音一样。我说如果我们在海边长大的人，如果你去过海边，你看到那个波浪过来的时候撞击岩石的那个响声，那海浪砰轰的声音，他是用这种来描写，就是那个声音是一个多么一个很大的声音。所以这个很大的声音就代表，就是下面要讲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意象，是非常重要的启示。然后这个时候约翰就转过头来，然后约翰就转过身来，他要看是谁与他说话。约翰转过来看是要看是谁与他说话，然后他转过头来，他就看到异象，他看到有七个金灯台在那里，然后他看到一个人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好像人子的样子，然后在七个金灯台的当中行走，然后这个人的他的手里面拿着七星。这个是代表什么？这是代表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他看到一个人好像人子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右手里面拿着七星。我们知道金灯台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教会，代表神的百姓，所以七个金灯台是代表在这里特指那个就是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是以为七是个全数，所以这里的七个金灯台不仅仅指的是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而且指的是全天下所有的教会。所以启示录不仅仅是对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讲的，而且是对所有的教会讲的。所以他看到就是说那个耶稣基督好像人子一样，然后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所以金灯台代表教会，然后这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图画，就是说耶稣基督在金灯台当中行走。那这个图画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图画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随时随刻都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所以他是这个教会的头，他是这个教会的王。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教会的带领者，这个教会的头不是牧师，也不是长老会，这个教会的头是谁？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在这个教会当中行走，在这个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所以他是，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头，是他在带领这个教会。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长执会的决定可能不是很完全，可能也不是非常的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我们不可能做个很完全的决定，很完美的决定。但是我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行走，主耶稣基督很多的时候就借着我们不完美的人、不完美的长执、不完美的教会领袖来做那奇妙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看到那个长执会的时候，你看到我们的不完美的时候，不要忘记在我们当中，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一个完美的神，有完美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在这个教会当中行走，他是行走在这个教会当中的，行走在这个七个金灯台当中，他右手拿着七星，那个七星代表什么？然后在二十节里面说，这七星代表七个教会的使者，这七星代表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么在关于这个就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说啊，这个七个教会的使者，什么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呢？有的人说是天使。那如果是天使的话，也就是说每个教会里面其实都有一个天使在与这个教会同在，天使是服役的，来服侍这个教会的，那这是一种说法。那还有的人说这个七星，这个使者，每个教会的使者就是每个教会的牧师，然后上帝呼召每个教会，然后上帝从这个人当中呼召那个牧师出来，来服侍他，来服侍这个教会。那这是一种讲法。那么当然还有一种就认为这个七个教会的使者，这个使者是什么？就是圣灵啊，圣灵就是说在教会当中与我们众每个教会同在。但是关于到底这七个教会的使者指的是谁，指的是谁，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有一项是很清楚的，就是说教会的存在啊，教会的存在不仅是在这地上的存在，不仅是在地上的存在，而且是在天上的存在，是存在在这个神面前的。所以神差遣这每个教会差遣一个使者在这个教会当中。所以教会是在天上存在，是存在于神的面前。所以教会是在这个七个教会的使者是在这个主耶稣基督他的右手当中的。他右手当中什么意思？就是他右手来扶持他，来保护他，来保护他，来扶持他。所以我们这个教会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右手当中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保护他，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今天 OCECC 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右手当中，他来保护我们，他来带领我们。当约翰回过头来，他看到这个异象，我们在十三节到十六节当中就看到这个，他在异象当中看到这个人子，看到人子，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样子是什么的一个样子。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看十三节到十六节。那么看到耶稣基督，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他胸间束着金带，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发是洁白，如同白羊毛，如同雪一样的洁白，眼目如同火焰，眼目好像火焰一样，他的脚好像是炉中霞炼光明的铜，好像是非常光明的铜，脚好像是铜一样。声音好像是重水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然后从他的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从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如果你看到这个话语，十三到十六节，你在你的脑海当中，你来按照这个话语来描画出一幅基督的样子，大家有没有试过去描绘？试过有没有试过在你的脑海当中来画出基督的样子？说你如果画出来的话，那就是一个不知道不像似不像，那就是个怪物。但是约翰为什么会这样来说呢？有这样的描述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上的话语都不是写实的，都不是你按照那个话语画出来的，你按照话语画出来的那不是那个意思。圣经的话，我们第一季度读雅各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经的话语是写意的，写意的，所以它不是写实的，它是写意的。什么意思？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它主要是以描写耶稣基督的公义，描写他的圣洁， 然后描写基督是那个审判者，是那一位审判者。所以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在异象当中的基督。首先我们要看耶稣基督的公义，来看他的圣洁。然后他在这里说，他的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这个长衣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大祭司的那个穿的那个内袍。然后在利未记的八章来记载了大祭司的那个服饰。大祭司的服饰就是他首先要穿上那个内袍，这个内袍是用细麻衣做的，是洁白的，洁白如雪的细麻衣做的。要穿上内袍，然后束上腰带，然后外面再穿上外袍，再穿上以弗德，然后挂上胸牌。这是大祭司的那个服饰。那么这个内袍，这个代表什么呢？这内袍是用细麻衣做的，然后它是洁白如雪，代表什么呢？它代表公义，代表圣洁，还代表圣洁的。我们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三章，我们看到看到在撒迦利亚看到一个异象，然后在异象当中他看到约书亚站在神的宝座的面前，站神宝座的面前，然后撒旦站在左边来控告约书亚。那约书亚是谁？约书亚不是在旧约里面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那个约书亚，而是说当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攻陷之后，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然后当时在他们有两个领袖，一个叫所罗巴伯，一个叫约书亚，他们带领以色列人回归到耶路撒冷。这个大概回归到耶路撒冷。所以当时所罗巴伯是行政上的领袖，约书亚是这个是大祭司。约书亚是大祭司，所以约书亚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会众在神的面前。祭司是个什么样的责任？祭司就是说是神与人中间的那一位，对不对？所以他在神面前代表人，在人面前代表神。所以约书亚是个大祭司，站在神的宝座面前，他代表整个以色列人站在神的宝座面前。我们在那里看到，就是说他全身是污秽的衣服，全身是污秽的衣服，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人是罪人，整个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是看不下去的，是污秽的，是有罪的。但是神告诉旁边的使者，天使告诉他说，你脱去他污秽的衣服，给他穿上那个洁白的衣袍。所以那个天使就给约书亚穿上洁白的衣袍。所以这个袍子，细麻布做的袍子，洁白如雪，代表公义，代表圣洁，代表没有罪。然后他腰间束着金带，这个金带代表什么呢？我们如果看以赛亚书的11:5，以赛亚书11:5说，就是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肋下的带子。以赛亚书11是讲到，就是要从耶西的根里面要发出一条来。我们知道，从耶西的根里面发出一条来，这就指的是耶稣基督。然后再说这个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做他的带子，肋下的带子。所以那个金色的腰带，他腰间束着个金色的腰带，来是代表他的公义，代表他的信实，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公义，代表他的信实。然后后面又提到他的面貌如同烈日发光，面貌如同烈日发光。我们看到这句话语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摩西在出埃及记34，摩西去上到西乃山上面，然后他在西乃山上面与神见面，然后从西乃山下来的时候，他面貌发光。然后这个时候约书亚、亚伦都不敢看他，整个以色列人都不敢看他，说你脸上有神的荣光，求你用你帕子把你的脸遮盖起来，这样我们才敢与你说话。然后在哥林多后书的3时候，保罗就提到这个事情。保罗说，那个旧约的执事摩西是旧约的执事，他脸上尚且有这样的荣光，以色列人不敢看他，更何况新约的执事呢？保罗在这里什么意思？保罗就是说，我们这做新约执事的，保罗是新约的使徒，对不对？他说，我们做新约执事的，我们面上的荣光是比旧约的时候摩西的荣光更大的，是比那个蒙光荣光更大的。如果做新约执事的，像保罗、彼得、约翰，他们的荣光比摩西的荣光更大，更何况那位主的荣光了？那个主面上的荣光是何等的大，对不对？所以约翰在这个异象当中看到主耶稣基督，他面貌如同烈日，如同太阳发光，而且是烈日， 是夏天那个最炎热最炎热的时候，那个太阳如同烈日发光，是人没有办法去看的，人没有办法去盯着那个盯着他的脸面去看的，因为你去看了你眼睛一定会受伤的。所以这代表主耶稣基督他的公义，他的代表他的圣洁。然后后面提到他的头发洁白如同白羊毛如同雪，他头发像羊毛那样的洁白，像雪那样的洁白。在以赛亚书里面，他神对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一样，虽然红如朱红，虽然像朱红一样朱红一样的红，虽然红如丹颜，但是我要使它洁白如雪，我要使它白如羊毛。所以头发洁白属白羊，如白羊毛如雪，来代表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公义完全圣洁完全无罪的，完全无罪的。那么这位公义圣洁的主，信实的主，同样又是一位审判的主，同样又是一位审判的主。我们看下面的这些这些描写就可以看得到。然后在这里面他说他的眼目如同火焰，火焰是什么？火焰是代表审判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火焰代表审判的。在圣经里面有好多次提到，就是说那些恶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他们就好像 草一样，早晨长起来，然后晚上枯干了，然后被收起来，最后被抛在火里烧掉，对不对？然后约翰那个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也提到，那些不在那个树上不结果子那个枝子怎么样？不结果子的枝子就被剪下来枯干，然后最后在火里面烧掉，对不对？所以火代表那个最终的审判，代表最终的审判。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的3章，然后说我们都是在这个使徒，都是在这个先知的根基上面建造，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上面建造，我们都用我们的努力用我们的辛苦在这上面建造。但是当最后的时候有火要经过，说你如果是用草木和秸建造的，当火经过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被烧毁，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留下来的。但如果你是用金银宝石建造的，经过火的话，那金银宝石就留下来。这是来代表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劳苦，你是不是真的是为神做的？如果是为神做的，出于爱而做的，那就被留下来，那就是金银宝石。但如果你出于别的目的而做的，是为了求人的荣耀求人的赞美的话，这些就是草木和秸，被火烧过之后没有东西留下来的。所以火代表审判，最终的审判。在火里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可以假装的。所以他的眼目如同火焰，是代表他的眼目，主耶稣基督的眼目是如同火焰一样，你们任何假装的东西在那个当中都要被毁灭的。那他的脚好像是光明的铜。那么脚在圣经里面经常是用，也是来代表审判的。比方说在马拉基书的4章说，你们到时候的话，你们在最后的话，你们必践踏那些恶人，恶人在我锁定的日子，在耶和华锁定的日子，必如灰尘在你们的脚掌下面被你们践踏。然后罗马书的16章也提到，就是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他们的脚，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所以这个脚是用来践踏的，是来代表审判。但是我们想，我们的脚是这个是肉长的，对不对？是长的是肉，所以用脚践踏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缓冲的，还是有点余地的，还是有点空间的。但是你如果想象那个脚是用铜做的，那个是很硬的，用那个铜做的这个脚去践踏的时候，那是没有一点缓冲的。所以那个说明那个到时候的那个审判是很确实的，是没有丝毫的余地的。这就像考试，你考了59分，60分及格，你考了59.99，对不起，你不及格，就是不及格，就是这样。所以没有任何一丝的余地在那里的。然后他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这也是代表审判，代表大审判。当我们站在海边听那波浪轰的声音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种占据在那里，对不对？有一种害怕在那里，因为那个是用来代表审判。然后口中出一把两刃的剑。为什么说口中出一把两刃的剑呢？因为神是用他的话语，耶稣基督最后是用他的话语来审判万人的，来审判世人的。希伯来书4章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刀更快， 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意念和思念都能够辨明。所以神的话语，神最后用他的话语来进行审判。所以约翰，当约翰回过头的时候，在主日的第一，在七日的第一日，在主日，约翰回过头的时候，他被圣灵感动，他回过头的时候，他看到在异象当中的耶稣基督，他看到这位公义圣洁，他看到这位信实的主，他又看到这位主，他是要审判的，他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所以这里面透出来的这个信心带来的信息，就是这位主要审判这个世界，他再次来的时候，他是要审判这个世界的。这也是这整个启示录的一个主题，重要的主题，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是要审判这个世界。到时候呢，当他宝座在天在这个人间设立的时候，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所以阴间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所有的死人不管你是信的不信的，都要复活，都要站在主耶稣的面前，就要站在这个宝座的面前接受审判。如果你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如果你的名字不在基督里面的话，那么你就要经历第二次的死，就要被投在那个地狱里面，在那个火湖当中永永远远的死，是没有任何盼望，没有任何希望的。如果你受了一点痛苦，我们在世上受了一点痛苦，如果你还有这个盼望，如果你还有这个希望，你不觉得有什么，你可以生出忍耐来。但是如果你一点希望都没有，那你就惨了。到最后的审判的时候，那是完全没有盼望的，完全没有希望的。所以约翰回过头来看到这位主，这位主告诉他，就是说告诉他的信息是他要过来要审判，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当约翰一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约翰就马上扑倒在地。他为什么扑倒在地呢？因为他心中大大的害怕，大大的惊慌，他扑倒在地，他说像死了一样。约翰说我像死了一样。其实我们如果看在单一里书的第十章里面也是一样的，但单一里在异象当中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样子的时候，他也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为什么像死了一样？因为那个神的那个圣洁，神的那个公义，就好像烈日所发的那个光一样，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站立得住的。这位审判的主在那里的时候，人是没有办法站立得住，因为我们是罪人，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所以他就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但是我们看这位主怎么做？这位主他用右手来摸着约翰，他用右手按着约翰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约翰扑倒在地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要用右手按着他，不肯定不是站着的，用右手按着，是不是？他站着没有办法按着他，所以主一定是蹲下身来按着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蹲下身来按着约翰说不要惧怕。所以这位公义的主，这位审判的主，但是现在又是一位慈爱的主，他可以屈下他的身来按着约翰说不要惧怕。天上地下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付上了他的生命，他自己付上了他的生命，他来到这个世间，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自己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这个代价。所以天上地下只有一个人可以配说这样的话。所以他说我是那首先的，我是那末后的。我们看到这句话在前面1-8节里面，那个天父上帝是用这个话来描述他自己的：我是那首先的，我是那末后的，我是那阿尔法，我是奥米伽，我是那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什么意思？就 I am the beginning, I am the end。 我是那起始，我是那末了。时间是以我为起始的，以我为终结的。所以耶稣基督，我是超越时间的，是超越时间的。我是那起始，我是那末了，我是那自由拥有的神。耶稣基督说我是那首先的，我是那末后的，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在18节里面又说我是那存活过的，我是那存活的。存活的这个在英文里面 I'm the living one， 它是用的是现在时 present 这个时态。这个时态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不受时间来约束的，是一个超越时间的客观事实。主耶稣基督是那个存活着的，我是那活着的，所以他是那个赐生命的主，他是那个活着，他是那生命的泉源，是赐生命的主。然后又说，我曾死过，这是过去式，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他曾经死过，他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他死在十字架上？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吃那个果子，犯罪违背上帝的时候，所有从亚当夏娃出来的所有的人类，所有的后裔，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所以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但是上帝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计划，他要拯救我们这些人，拯救我们世人。他怎么拯救了？因为罪的工价是死，所以你要拯救这些世人，必须除去罪，除去罪必须付上这个罪的工价。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每个人没有办法来付这个罪的工价。如果你付上这个罪的工价，因为你只有一条命，你付上这个罪的工价之后，你就死了嘛，对吧？就永永远远死了嘛。所以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子，三位一体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当中的圣子，然后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在2000多年借着童女玛利亚，然后降生在这个世上。他降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在十字架上就可以付那个罪的工价，付罪的工价，为我们付了罪的工价。所以耶稣说，我曾经死过，我曾经死过，但是现在又活了。第三天他活过来，第三天耶稣基督活过来，然后向着门徒显现，向着400人显现，最后是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直活到永永远远，直活到永永远远。而且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基督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为什么说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呢？因为他以他的死亡，他以他的死来付出了罪的工价，所以罪的这个影响就被就被除去了，所以罪就被涂抹了。所以这个死亡就不再有这个权势，所以他以他的死亡来胜过那个死亡，耶稣基督以他的死亡来战胜那个死亡，所以死亡不再有权势。所以耶稣基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阴间指的是地狱，他拿着死亡和地狱的钥匙。所以我们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所有相信他名信他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就不再受这个死亡的约束，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所以将来我们是，我们的肉体虽然会死亡，但是我们的灵魂是永生的。而且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肉体也要复活，肉体与那个灵魂结合，将来就在天堂里面。所以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不再在这死亡下面。然后最后主耶稣说，你要把所看见的，对约翰说，你要把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要写出来。为什么把这些事写出来？要写给弟兄姐妹。当时的很多弟兄姐妹在那个逼迫当中，在患难当中，他们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他们心里面在问为什么，他们心里面在问还要多长时间。但是主说，你要把这些写给他们，要写下来，来告诉他们，来告诉他们说这个结局已经定了，来告诉他们说撒旦已经被击败了，来告诉他们说他们的结局就是在他们结局，就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要在天堂里面，要见到神的荣光，要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享受那样的荣光。这个结局已经定了，那恶人的结局也定了。他们在世上虽然逼迫你们，那恶者在世上逼迫你们，但是他们的结局定了，他们的结局就是被抛在火里，被火焚烧。所以你要把这些事情写下来，约翰，你要把这些事情写下来，要告诉弟兄姐妹，让他们在这个患难当中，让他们在这个世间生活当中，他们可以有盼望，他们知道他们的盼望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虽然不像在启示录里面的弟兄姐妹一样，我虽然没有那么多逼迫，我们虽然没有面临着生命的危险，虽然我们的财产也没有面临着这样的危险，但是我们在这世间，我们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引诱，我们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如意的事情，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叹息。但是在这世间的时候，真的是能够让我们像 约翰那样，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神的国度，是为了见证神的话语，是为了见证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不要失去那个盼望，让我们不要灰心，让我们不要失望，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盼望在哪里，那个结局已经定了。主耶稣基督在天上有那个无比的荣耀，无比荣耀的基业为我们存留。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把主，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虽然有难处，我们在这世上虽然有患难有苦难，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软弱，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失望，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也为很多个为什么。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也为主啊还有多长时间。天父，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在天上有那荣耀的基业为我们存留。主啊，我们知道你在天上有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为我们存留。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情。主啊，让我们就能够活存着这样一个活泼的盼望来过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主啊，真的是愿你的平安喜乐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